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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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空中我们已经借着这个节目见面有大约十年的时间了，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里是不是一直都是我忠实的听众呢？我希望您可以锁定我的时间，和我一起在空中借着按章按节查经的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还有礼拜一是情感交流站，礼拜五是生活百花园，我们一起借着不同的经文来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自己。重点是我们如何在今生，我们如何能够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可以让我们到了天堂再认识他，可是神没有这个意思，他要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就要完成神创造我们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的被造都是为着神，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所以呢，神的旨意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会看见这个世界简直是越来越败坏，有人形容这个世界是破碎的世界，这真是一点都不错。那么既然世界是破碎的，人走在其上遇见高山低谷，有时候走在陆路上，有时候走在江河上，我们所遇见的事情是冲突，我们所遇见的事情是让我们心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喜乐，但是呢也有悲伤低谷的时刻，有孤单寂寞的时候。那重点还是我们看不到未来啊，我们不知道我这个问题过去以后是不是以后就是一帆风顺风平浪静呢，我们看不见未来的路，前景如何，因为不知道所以蛮紧张的。因此每当我们遇到不同的境况忽然来临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起来反抗，但有一些人就沉默了，沉默寡言。我比较是属于沉默的一类，每当有一些事情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等待这个事情再明朗一些。所以每一个人承受问题的这个态度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心里呢，都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就是我们不是独自的面对我们人生中的旅程。我们不吵不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而且他曾经应许说，我们无论往何处去，他都在那里，他绝对不会离弃我们，他也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这是主耶稣的应许。主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八节，主耶稣应许我们的，他借着圣灵真的是来到了我们的生命里，来到了我们的心里，陪伴我们，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蛮有信心的来面对我们人生的路程当中所有的挑战还有机会。您知道机会是神给的，至于挑战呢，有时候神也允许挑战临到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可以胜过那个挑战，变得更有智慧更勇敢。所以听众朋友，神已经应许我们，他必定会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必须用信心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神的忠仆，非常忠心的一个仆人，非常出名的一位圣经教师啊，他是圣经学者了，名字叫做张伯斯啊。如果看到他的名字呢，如果你要买书的话，可以买这位已经过世很久的神的忠仆张伯斯。他说，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从来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我们却是深深的知道，那位领路者，那位带领我们的是爱我们的神，是深深爱着我们的神。所以走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就应当不害怕。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先来攻读这段经文， 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五到二十一节，攻读完了以后，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主题。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五到二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生旅程。圣经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上帝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人生是一个旅程，但是在这个旅程当中，有许多的忧伤，有许多的担心，有许多的不确定。就是信了主耶稣，接受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后，我们依然会发现，我们并不是那么样的不爱世界，我们也不是那样的完全无忧无虑，甚至为了神家的事，我们还会相咬相吞呢，彼此攻击。是为什么呢？在人生的旅途上，什么事情让我们如此的担心，以至于我们不能活得那么荣耀神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一节，主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个忧愁就是困惑的意思，这个忧愁就是烦恼受到搅扰的意思。我们的主说，你们不要受到这些外面事物的搅扰，你们的心里先不要忧愁。您知道，心里面遇忧愁，就会觉得这个环境变差了，环境不同了。心里面不忧愁，环境还是一样的环境，可是我们的看法跟我们处环境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站起来做见证，他们是那样的坚信我们主的话，以至于环境没有改变，可是这个人改变了，变得比较聪明，眼光也锐利了，不像以前看见什么都觉得没有希望。登山宝训说，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一个光明的人，黑暗就没有办法在他身上产生任何的作用。现在是用耶稣基督的眼睛来看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每一件事好像都有答案，都不是太难，每一条路都不是绝路，因为是耶稣基督 他就是那条道路，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路，而我们呢，还与我们的主耶稣一同藏身在天父的里面。因为藏身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就不会受到忧愁的攻击，我们只要举起信心的眼光，就能够在一片的愁云惨雾当中看见彩虹，看见光辉。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表明人若是信了神，必定会信主耶稣。若是信靠基督，就是信靠我们的阿爸天父，不信靠基督就是不信神。我们都清楚地知道，神的家就是教会。当然这里所讲的教会，不是那个属物质的建筑物，也不是宗教的团体组织，它乃是一种属灵的生机体。我们来到教会，看见的都是人，只是千万不要误会，人的血肉之体是不能够构成教会的要素。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主耶稣的死就是为救赎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败坏，而主耶稣又复活了，就使我们有份于神这个神圣的生命，有份于神的性情。所以教会是神的家，神居住在其中，那我们又是家里的人，神怎么可能会不照顾我们呢？主耶稣在升天以前又对门徒讲，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些话是在约翰福音14章的27节主说的。主指他的平安，那是基督的平安。当基督的平安临到我们，那我们这个人不只是能够享受主的救恩呢，而且还会产生一种平安的心境。当主耶稣说他就是平安要赐给我们，那是主耶稣自己要亲自的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里面的平安并不在乎外面的环境，这是一种人与神相合的状况。当然它也表现在人与人相合的状况。主耶稣又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那世人什么平安呢？世人有没有平安呢？有时候有，只是完全取决于环境。今天环境不错，就觉得挺有平安的，明天一改变，那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从社会新闻的报道里看到很多这种例子。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留下的平安就是他自己，他所赐的不是世界所赐的。因此我们什么时候在基督以外，你就没有平安了。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在基督里，这就是我们真平安的根据和确据啊。那么我们会不会离开基督呢？我们不会离开基督，因为基督不会离开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可以使神的爱与我们隔绝，因此我们自己也不要主动的离开基督。这个离开基督就是离开羊群，那就成了那个迷失的羊。小羔羊走失了，就不要怪环境不对，因为没有牧人在旁边，环境本来就不对。所以我们若是在基督以外，被任何的事物所吸引所引诱，最后是被捆绑，那么我们里面原有的平安就会失去。什么事物来引诱我们捆绑我们呢？我们基督徒最喜欢讲的就是那个世界，花花世界引诱我。其实不见得一定是花花世界，有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被人所定规的道理和规条所捆住，以至于我们里面没有平安。因此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单单是14章就讲了好几次，你们若爱我，主要我们爱他。在第15节主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这个人呢，明白主的命令还不能够证明我们爱他哦，唯有遵守了主的命令，那才是爱主的表现。爱心如果没有顺从是死的，人的爱心越大，他遵守神命令的程度当然也就越高。那么爱主的人在遵守主命令的时候， 听众朋友，那是甘心呢、啊、那是甘心的愿意爱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心被主的爱深深的吸引。为什么会被吸引呢？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属灵的悟性，我们的心已经被主的爱所打开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忽然变得这么聪明，会被打开呢？因为我们的主赐给我们保惠师圣灵，圣灵就是神，圣灵是我们的父神招请到我们的身边来做我们的保护。从约翰福音十四章简单来说，圣灵就是基督的化身呢、啊，他将基督实化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圣灵是一直的陪伴着我们，服侍我们，照顾我们，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警戒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主耶稣说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软弱灰心愚昧无知的时候，圣灵就是我们的帮助者，他要带领我们，并且他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代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并没有得以自由。那犹太人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怎么可能会做人的奴仆呢？就算是有别的国家来侵略我们，可是我们的灵魂是既高尚又圣洁，我们绝对不是任何人的仆人，任何人的奴隶。但主耶稣说，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因为在基督里，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在哪里，在那个地方就得以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仅是自由而已，还是得胜呢，得胜有余啊。因为为我们征战的是我们的主耶稣，主怎么可能不得胜呢？主耶稣胜过仇敌，在旷野是大大的得胜，在十字架上更是胜了又胜。主耶稣是得胜者，所以我们只要依靠我们的主，在爱里来遵行主的命令，那么不管我们这一生发生什么事，经历什么事，神都在这里。主在这里不是让我们可怜兮兮的在那里挨，主在这里乃是带着我们一起过得胜的生活。何况还有安慰子，就是保惠师来到我们的心里。对于圣灵的认识，是我们这一生需要努力去追求，追求认识他，追求倚靠他，追求听他的话。圣灵对于属世界的人来说是无法接受，不能看见，也不能认识的。因为圣灵保惠师只是像蒙恩典的人，他才会打开整个对灵界的认识。这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你们却认识他。您看，就是因着圣灵使我们能够接触到属灵的境界，使我们有属灵的悟性，能够认识这个世界不能接受，不能看见，也不认识的荣耀的灵神。我们有父神、子神，还有灵神。圣灵实在是宝贵的圣灵，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将神内住在人里面的那个神圣的生命为我们开启了。所以感谢主，当主耶稣说我永远与你们同在的时候，这是一个事实。听众朋友，他也是一个经历。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认识，也有过这个经历，有许多话我们就不敢随便乱说了，有许多事我们就不敢随便乱做了，我们也不敢自己随便的爬到宝座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却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肩上。我们的主要我们勇敢的活着，好好的活着，就像我们的主一样活着。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九节，主耶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句话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从信主与主联合而得的，我们不能够在主以外独立生存。当然重点也是我们的主要我们看见基督是活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事实，这不是一个幻想。而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就因着有这个认识，我们的生活见证，我们的生活内容必定和以前很不一样了。最后主耶稣又提醒门徒说，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看这么多的里面是表示我们跟主的关系不简单，尤其是在今天这个非常流行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父的里面，那么就算我们落在心灵疲乏困倦无力的光景里，我们也能够从生命的泉源取水得能力。基督荣耀的生命就是基督的平安呢，要在我们心里做主，他那得胜的荣美啊，必定会彰显在我们的环境里。
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有一个人养了一只猴子，这只猴子喜欢模仿人的动作，它常常看见主人用苍蝇拍打苍蝇，他就牢牢地记着这个举动。有一天，主人正在午睡，有一只苍蝇飞来停在主人的鼻尖上，于是猴子立刻拿了一根棍子大力地往主人的鼻子上打了过去，但是没有打到苍蝇，却把主人的鼻子打得皮破血流啊。
我们是否常常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方法去做事情，但是这些方法往往不是主所喜悦的，有时候反倒伤了主的心。用一颗敏锐的心明白神的作为，你的行事将更有智慧，也更精准。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要认识主的心意十分的容易，多读圣经， 多祷告，而且把心安静下来，常常思想神，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一定会也必然会指引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走哪一条路，有什么选择，只要安静，多安静，就会知道。
为普世华人祷告。
成长于一胎化政策下的独生子女，被称为是特权的一代，从小备受全家人呵护，几乎要什么有什么，却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充满了孤独感。成年后背负着照顾父母及儿女的经济压力，人们却形容独生一代的孤独感永远不会终结。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爱触摸中国独生的一代，叫他们因领受你的救恩而有满足的喜乐。愿你引领他们的心归向你，在人际关系中学习爱人与被爱，心中的空虚得满足，能够活出你的丰美及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是的，听众朋友，您孤单吗？真的孤单吗？耶稣是我们的陪伴，也别忘了写信给我，我正在等着您的来信。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